午夜拍案惊奇，
FM87.6，北京文艺广播，午夜拍案惊奇。
外号叫星期天的小伙子担心司马徽等人进入深山密林会走失了方向，送掉性命，于是想指明幽灵公路 A 线，把他们带到离国境不远的地方。几个人却万万没有想到，路上碰到的一支奇怪的队伍却改变了他们的计划。
真相深埋地底，谜团隐于雾中，究竟谁是距离天国最近的人？
天下霸唱最新力作《迷踪之国》第一篇《雾隐占卜》正在播出。
江师爷经验老道啊，他看出来了，司马徽这种人是吃软不吃硬，就劝解了。
这个看阁下燕和虎额，乃万里封侯之相，而且身手如此了得，想必不是等闲之辈啊，真令我等钦佩不已。想咱们萍水相逢，往日无怨，近日无仇，拆掉个崽子又算得了什么呢？可别为这件区区小事就伤了和气啊。哎呀，我们只是想问一问你，是不是知道关于幽灵公路的事情啊？
这司马徽可是软硬不吃，油盐不进，他怎么会轻易相信这套花言巧语啊？他不等江师爷把话说完了，就突然开口说了：哼，你们这伙盗墓的会子，找野人山里的史迪威公路，你想干什么？他猜测雨飞燕这伙人很可能就是盗墓贼，但不知他们的目的所在，所以先拿话就这么点了一下，问对方是不是惠子。此言这么一出，盛玉和江师爷都是满脸的错愕，没想到司马徽竟然能看出自己这伙人的来路，心中都是不胜的惊异，忍不住同声就问了：
你怎么知道的？
司马徽看到了对方的反应，也知道自己所料不错了，便把目光落向他们身后所背的鸭嘴槊上。他呵呵冷笑着说：
我的狼养王八，什么人配什么货吗？
盛玉跟这个江师爷听得又是一愣啊，俩人交换了一下眼色。江师爷可就解开了绑住了司马徽的绑绳了，其余三个人呢仍旧绑着不放，只是把这司马徽啊请到了一旁详谈。眼下双方都有许多事情想问，但谁都没有多说，因为所作所为牵扯甚大，几乎那都是暗地里的勾当，也不知道对方这底有多深呢，自然不肯轻易地吐露半点口风，这就是绿林中所谓的三谈三不谈的规矩。遇到这个情形，按照行帮各派惯用的方式，由两拨人里的首领当面锣对面鼓地坐下来谈海底。这里 就是指使用江湖海底眼中的纯点暗语来互相的盘论，在摸清了底子之后呢，才可以详谈机密事宜。江师爷在附近就找了一块布满了青苔的大条石，又找手下的喽啰要来了18个行军水壶的盖，以此呢来代替茶碗，往里边斟满了清水，随后按照海底的阵法，在石面上依次排开这18个壶盖，请司马徽和盛玉分别在两侧前面对面坐下，盛玉为主，理当先做开场。他把其中两个茶盏从阵中推出来，左手伸出三指，轻轻地按住了一只，右手呢则用四指点住了另外一只。他浅浅的一笑，他就说了，行帮各派一起为先，三一不二，枝叶同根。司马兄，请先饮此茶。这司马徽这奸生伤口是隐隐作痛，脑袋里好像有没数的小虫在那儿来回爬呢。但是既然已然到了这个地步了，唯有硬撑了。他极力打起了精神，看了看左右两只壶盖，知道如果随随便便的喝了，就会被对方当作是不懂行的棒槌了。于是他摇摇头，
在下既非三老也非四少，不敢在贵老大面前冒昧。
盛玉见他识得章法，就微微的点头，撤回了两只茶碗，重新摆了个一字长蛇，盘问说，
请问兄台，阵上挂着什么牌，牌底写着什么字？
司马徽知道啊，这可是在问自己的出身来历呢，就回答说了，
在家子不敢言父，出外徒不敢言师，贵老大问起不能不说呀，阵头挂着一字牌，牌底是倒海翻江字，在下姓个西，头顶星族流，身背星族月，脚踩星族汪。
盛宇这么一听明白了，原来这司马徽是金典真传呐、啊！看对方年纪还轻，
难以轻信，
还得问问他到底有多大本事，又得过哪些真传。于是就又问了，
还要请教兄台身上带着什么货。
司马徽就又答了，
身上没别的东西，只带着五湖四海半部金刚经，在下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若是有说到说不到的，还望老少爷们儿多担待。
他说完了之后心里就想了，哎，这别总是你老问我呀，我也得问问你啊，就把海底茶碗阵摆成了个二龙出水，就盘问盛玉了，
敢问贵老大手里掌过几条船。
因为司马徽刚才已经知道了这盛玉一伙人呢都是盗墓的贼人，所以直接就问了，啊，您倒腾过多少古墓中陪葬的冥器呀？这盛玉也不示弱，就答道，
好说，手中不多不少，掌过9999条船。
简而言之啊，
他这句话就是什么意思？太多了，不计其数了。
司马徽见他好厉害的手段呐、啊，根本就不信了。他追问说：“
哼，那船上打的是什么旗号？”
因为，在民间盗墓的鬼子手段是各不相同的，
受地理环境因素和技术经验所限，那大多是分地区行事的，
河南的不去陕西，关外的不到关内。这句话大意是在问，你们这伙人是在什么地方挖坟包的啊？你们使的又是哪一路的手段呢？圣玉对答就说了，
上山得圣旗，下山杏黄旗，初一十五龙凤旗，船头四方大都旗，船尾九面威风旗。
这言下之意就是说呀，各地我们都去，以往历朝历代的古墓虽是到处都有，可是平原旷野上的坟包子好挖好拿，可没有值钱的东西，拼着性命提心吊胆费了死牛劲儿，得个仨瓜俩枣的也不值。山岭里那埋的倒是帝王将相名气儿珍宝应有尽有，可是地宫墓道石壁铁顶，暗藏机关，坚固难破，既不容易找到，也很难容易打开。但是圣玉自称盗墓有数，坟包的不嫌小，山岭石冢也不嫌大，只要是被他相中了，就没有盗掘不成的。司马徽听完了这话，那可不敢领教。我问你，船上有多少板，板上钉了多少钉？这意思就是说呀，您有什么本事啊？您敢放这么大的话呀？您小心点儿，风大闪了舌头。这圣玉呢神色自若，他接着说，板有72，紧按地煞数，钉有36，不成天罡阵。这意思就是说，哼，我手下有既懂得风水方术的高人，也有精通地理爆破的专家，天底下就没有我们做不成的活儿。司马徽心下不以为然呢，他又冷冷地哼了一声，就又问了，有眼无钉的是什么板啊？有钉无眼的又是什么板啊？圣玉是对答如流，有钉无眼是跳板，有眼无钉是风板。他就反问了，你说天上有多少星啊？司马徽一听就更不服了，心里说了，就您这两下子啊，您还敢探我的手段？当即不屑一顾地说，天上星数不清，前人说是36600，你的身上几条筋呢？圣玉见对方刚开始还挺规矩的，但越说就越无理了，忍不住有几分发了怒，扬起了眉，
身上几条筋，剥皮剜肉寻，你可知一刀几个洞？
司马徽也不客气了，
一刀俩洞，你有几条心？我借来下九吞。
这天色可是渐渐的黑透了，整座野人山都陷入了一片死一般的寂静，这也是狂风暴雨到来之前的短暂的沉寂。司马徽他们同玉飞燕一伙盗墓者之间的凝固的气氛这个时候显得更为紧张。司马徽知道自己已然是受制于人了，若是把话说软了，那可就更被动，所以盘底的时候他是寸步不让，专捡些狠话来说，把这个圣玉激的这个脸上是青一阵白一阵。在旁边的姜师爷是个老江湖，他见这两位针锋相对，越说越僵了，就差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了，赶紧在一边就咳嗽了一声，示意这话可以到此为止了。又把海底茶碗镇中的茶水换过， 按谷粒，这回该用艳红茶，这种茶很浓，喝一口就能把人呛一跟头。可是在原始丛林没条件呢，只是在河盖之中换了一道清水，重新摆做了三阳开泰之局。这海底茶碗阵从自报家门的一字长蛇开始，紧接着是互相盘问的二龙出水，海中更有三阳开泰、四门兜底、五虎群羊、六丁六甲、七星北斗、八卦万象、九子连环，最后直到十面埋伏。按规矩，他们一层层的盘下去，等盘到了海底的时候，各自呢也就把对方的这个情况就摸透了。经过了这番谈话，双方可就都知道了彼此的底细，没有实质上的利害冲突，更不用担心走风漏水。司马徽的底子比较简单，他大言不惭地告诉对方，想当初我百战百捷，杀敌如麻，我的一跺脚，地面跟着都得颤三颤。哎呀，我们现在也就是不想再趟这路浑水了，我们就是打算呢绕过野人山北上回国。而玉飞燕这伙人呢，祖辈儿都是关东会子行里的人，他们成帮结伙，号称山林队老少团，也是因为在民国年间做下了几桩大案子，不得不躲到了南洋来避祸，一直在马六甲海峡的附近呢走私获利，同时勾结海匪打捞古代的沉船，或者是到太监边境挖掘坟墓和寺庙佛塔的遗迹，通过走私贩卖文物为生。在中国民间的传统文化之中，始终有江湖这个词儿。江湖上存在着很多的特殊的行当，沿街乞讨的称作花子，盗墓挖坟的称为会子，还有劫道的响马子、捡镜的拐子、打鱼的牙子，走千家过百户、拧门撬锁的飞贼、算命的先生、看风水象地的牧师等等。行业跟谋生的手段虽然不同，有文有武，但都带着一定的迷信色彩。如果其中有懂得五行八卦、风水方术的人物，那可就是那些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了，在江湖上就会极为被尊崇。相较而言，这会子行也就不过是民间盗贼的统称，里面的人员呢结构十分复杂。盛宇的父亲死后由他继承祖业，带着旧时的班底做了山林队老兽团中打头的首领。他手下最得力的几个人呢，无非是曹胜飞、穿山甲、海东青之流，另有一个擅长爆破的苏联流亡者，人送绰号白熊。这位江师爷那是个盗墓的老手，更是盛玉的叔伯辈儿，也算是他的半个师傅了吧。因此呢，盛玉对他是格外的尊重，称为江老，言听计从。玉飞燕曾经受过高等教育，近几年他把祖传的手艺改进完善了许多，带着山林队老兽团在南边名头很响，这回呢是接了一个大客户的委托，要到野人山幽灵公路的尽头去寻找一件极为重要的事物，但并非是盗掘古墓，而是要做一趟签子活。所谓签子，是指异常危险艰难，好比在无数的锋利的竹签子上腾挪翻转，这个意思。司马徽听明白了，他就说了，既然咱两拨人都不相干，那么 这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呢，是吧？如今这笔记本也落到你们手里了，你还想干什么呀？就趁早把我们放了吧。刚才我打死了你手下一喽啰，只把我留下就是了。老子一人做事一人当，是吧？杀剐存留，细听分辨。盛玉在摸清了司马徽的底细之后，这语气也比先前客气温婉了许多了，但是他并不打算就此放人，因为刚才在盘海底的时候，他手下人早已经审过了随身藏带笔记本的这个叫做星期天的人。这个十几岁的缅北山区少年怎么能是这些老江湖的对手啊？不出三五句就被套出了实情。这本笔记本中并没有描绘幽灵公路的详细地图，现在能有可能在山里找到这条路的就只有星期天这个人了啊！这可是老天爷给他玉飞燕送上门来的机会啊，他可绝不能放啊。所以无论如何探险队都得把这星期天带走，但是玉飞燕可没有把事情做绝，他在说明自己的意图的同时呢，也给对方提出了两个方案。眼下能让司马徽选择的只有这两条路了：一，留下星期天自己离开；二呢，加入探险队一同进山。
司马徽、罗大海、阿翠和星期天就这样跟着探险队一起深入野人山腹地，开始了他们的冒险生涯。原来玉飞燕这伙人寻找的竟然是一架曾经运送过宝物在野人山失事坠毁的文氏特种运输机。司马徽对这个临时拼凑的探险队伍不抱任何的希望。
这是心灵未曾涉及的死角，也是视野难以窥探的黑暗。一个神秘的组织，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惊奇幽灵公路重见天日，诡异无人飞机山谷盘旋，凶险食人水质混杀队员，密林之中你该如何战胜恐惧，扭转宿命？真相深埋地底，谜团隐于雾中，究竟谁是距离天国最近的人？迷踪之国第一篇《雾隐占婆》，作者天下霸唱，演播艾宝良，编辑海燕，录音师张小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午夜拍案惊奇，每晚12点敬请收听。